刘乙，字信叔，德顺军人，是护川军节度使刘仲武的第九个儿子。他仪表堂堂，擅长射箭，声音洪亮如钟。曾跟随仲武出征，军营门口的水缸装满了水，他用箭射中水缸，拔箭时水流出来，随即又射一箭堵住缺口，人们都佩服他箭法精妙。宣和年间，金高俅推荐，被特别授予阁门之后的官职。高宗即位后，录用仲武的后代刘乙得以被召见，皇帝很赏识他，特别授予阁门宣赞舍人，派他掌管明州，担任陇右都护。他与西夏人作战多次获胜，西夏小孩哭闹时就用刘都护来了吓唬他们。张俊担任陕西宣抚使时，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奇才，任命他为金元经略使，监管魏州。张俊聚集五路军队在富平战败，穆伟在庆阳叛乱，攻打环州。张俊命令刘乙救援，刘乙留下别的将领守魏州，自己率军救环州。不久金军攻打魏州，刘乙留李彦齐抵挡穆伟，亲自率精锐回救魏州，但已经来不及，进退两难，于是逃往德顺军。李彦齐逃回魏州，投降了金军。刘乙被降职掌管绵州监延边安抚。绍兴三年恢复官职，担任宣抚司统制。金军攻占和尚原后，分兵据守陕西四川各地，正好有使者从蜀地回来，上报了刘乙的名声。刘乙被召回，授予戴玉器械，不久任江东路副总管。六年，代理提举宿卫清军。皇帝驻跸平江，谢前王彦两军发生争斗，都被罢免，命令刘乙监管这两支军队。刘乙便请求将前户副军和马军合并，编成前后左右中军和游义军，共六军，每军一千人，分为十二将。前户副军就是王彦的八字军。从此刘乙才能成军，随从护驾到金陵。七年，驻守合肥。八年，戍守京口。九年，升任果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主管侍卫马军司。十年，金人归还三京，刘乙担任东京副留守，节制军马。他率领的八字军只有三万七千人，将要出发时又补充了殿司的三千人，都带着家属准备驻扎在汴京，家眷留在顺昌。刘乙从临安逆长江而上，渡过淮河，共走了2200里。到倭寇时正在吃饭，暴风刮倒了座帐。刘乙说这是贼寇的征兆，主有暴兵，当即下令昼夜兼程前进，还没到达。五月抵达顺昌300里处，金人果然背弃盟约来犯。刘乙和将佐弃船登岸步行，先赶往城中。庚寅日，谍报说金人进入东京。知府是陈规见刘乙问计，刘乙说城中有粮，就能和你共同守城。陈规说有米数万斛，刘乙说可以了。当时他率领的选锋、游义两军以及老弱辎重距离还远，他派骑兵催促，四更时才到。天亮时得到消息，金军骑兵已经进入陈州。刘乙和陈规商议收兵入城，做守城打算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召集众将议事，都说金兵势不可挡，请让我们用精锐部队殿后，步兵骑兵掩护老小，顺流回江南。刘乙说我本来是赴任留守司的，现在东京虽然失守，幸好全军到达这里，有城可守，为什么要放弃？我意已决，敢说离开的斩首。只有部将许清外号夜叉的激昂地说，太尉奉命副守汴京，军事扶老携幼而来，现在要逃走是容易，但想抛弃父母妻子不忍心，想一起走，敌人从两侧攻击，哪里逃得掉，不如共同尽力一战，在死中求生。他的意见与刘乙一致。刘乙大喜，凿陈船只，表示没有退意。他把家安置在寺庙中，在门口堆满柴草，告诫守门人说如果有不测，就烧了我的家，不要让家人落入敌人之手受辱。分别命令众将把守各门，派出侦察兵，招募当地人做间谍探子。于是军士们都振奋起来，男子准备守城作战，妇女磨刀剑，争相呼喊跳跃说平时别人欺负我们八字军，今天应当为国家破敌立功。当时守备设施一无所有，刘乙亲自在城上督促激励，取来尾气制造的吃车，用车轮和车辕埋在城上，又拆除民户的门板，环绕遮蔽。城外有数千家民居， 全部烧毁，共六天才粗略完成。而金军的游骑已经渡过引河，来到城下。壬寅日，金人包围顺昌，刘以预先在城下设伏，俘虏了千户阿黑等二人，审问他们说，韩将军营地在白沙窝，距离城30里。刘以夜间派1000多人袭击，连续作战，杀死很多敌人。不久，三路都统葛王完颜又率兵30000，与龙虎大王合兵逼近城。刘以命令打开各城门，金人怀疑不敢靠近。起初，刘以靠城修筑养马园，在园上挖洞做门。到这时，他和许清等躲在园后列阵，金人放箭，箭都从圆顶飞过落在城上，有的只射中圆墙。刘以用破敌弓加上神臂弓、强弩，从城上或圆门射敌，无不应弦而倒，敌人稍稍退却。又用步兵截击，淹死在河里的不计其数，击破金军铁骑数千。特别授予鼎州观察使、枢密副都承旨、延怀制置使。当时顺昌被围已经4天，金兵越来越多，于是把营寨移到东村，距城20里。刘以派骁将严冲招募壮士500人，夜间去劫营。当晚天要下雨，电光四起，见到变发的人就杀。金兵后退15里。刘以又招募100人前往，有人请求让他们口中衔枚，刘以笑着说不用衔枚，命令把竹子折成口哨，像市井小孩玩耍用的那样，每人拿一个作为信号，直接冲向金营。电光一闪就奋力击杀，电光熄灭就隐藏不动，敌军大乱。这100人听到哨声就聚集，金人更加摸不着头脑，整夜自相残杀，尸体堆满田野，退兵到老婆湾。兀术在汴京听到消息，立即穿上靴子上马，经过怀宁时只住了一夜，准备作战器械，备好干粮，不到7天就到了顺昌。刘以听说兀术来了，在城上召集众将问计，有人说现在已经屡次获胜，应该乘势准备船只全军撤退。刘以说，朝廷养兵15年，正是为了紧急时用，况且已经挫败敌人锋芒，军威稍有振作，虽然众寡不敌，但只能进不能退，而且敌营很近，兀术又来了，我军一动，他们从后面追击，那么前功尽弃。如果让敌人侵犯两淮，惊动江，这那么平生的报国之志反而成了误国之罪。众人都被感动奋发，说只听从太尉命令。刘以招募了曹成等2人，告诉他们说，派你们去做间谍，是城后重赏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敌人一定不会杀你们。现在把你们安插在巡逻骑兵中，你们遇到敌人就假装落马，被敌人抓住，敌帅问我是怎样的人，你们就说他是太平边帅的儿子，喜欢歌舞伎乐，朝廷因为两国和好，让他守东京，图个安逸快乐罢了。后来2人果然遇到敌人被抓住，兀术审问他们，他们按刘以教的回答。兀术高兴地说，这座城容易攻破，随即下令不用讹车和炮具。第二天，刘以登城，看见2人远远走来，用绳索把他们拉上来，原来是敌人给曹成等带上刑具送回来，还有一卷文书记在刑具上，刘以怕动摇军心，立即烧掉。兀术来到城下，责备众将丧失，众将都说南朝用兵非同往年可比，元帅到城下亲自看看就知道了。刘以派耿逊送书信约战，兀术发怒说，刘以怎么敢和我交战，凭我的力量攻破你的城，用削尖就能踢倒。耿逊说，太尉不但请和太子交战，而且说太子一定不敢过河，愿意送上5座浮桥，等过河后再大战。兀术说好，于是下令明天在府衙会餐。天亮时，刘以果然在引河上加了5座浮桥，敌人从桥上渡河。刘以派人在引河上游和草中下毒，告诫军士即使可死也不准喝河水，谁喝灭族。敌人用常胜军严阵以待，各首领各占一部。众将请求先攻击韩将军，刘以说击败韩将军虽然能使他退却，但兀术的精兵还难以抵挡，按照兵法应该先攻击兀术。兀术一动，其余的就无能为力了。当时天气大热，敌人远道而来，疲惫不堪，刘以的部队以逸待劳，很从容，敌人昼夜不脱铠甲，刘以的军士都轮换休息在养马园下吃喝，敌人人马饥渴，喝水草的纷纷生病，常常困乏。早晨天气清凉时，刘以按兵不动， 等到下午未时，申时之间，敌人疲惫气衰，刘乙忽然派数百人出西门接战，不久又派数千人出南门，命令他们不要喊叫，只用利斧砍杀。统制官赵准、韩直身中数箭，战斗不止，士兵殊死搏斗，冲入敌阵，刀斧乱砍，敌人惨败。当晚下大雨，平地水深一尺多。乙卯日，兀术拔营北逃，刘乙派兵追击，杀死敌人上万。当大战时，兀术身穿白袍，骑披甲战马，率3000牙兵督战，士兵都穿重铠甲，号称铁浮屠，头戴铁兜鍪，周围缀有长檐。三人一组，用皮索连在一起，每前进一步就用巨马阻挡，人进一步，巨马也进一步，后退不能。官军用枪挑去他们的兜鍪，用大斧砍断他们的手臂，击碎他们的头。敌人又用铁骑分左右翼，号称拐子马，都是女真人组成，号称常胜军，专门用来攻坚，到战斗激烈时才用。自从用兵以来，所向无敌，到这时也被刘乙的军队杀死。战斗从辰时打到申时，敌人败退，急忙用巨马木阻挡，稍微休息。城上鼓声不停，于是送出饭菜，像平时一样坐着犒劳战士，敌人溃散不敢靠近。吃完饭，撤掉巨马木，深入敌阵砍杀，又大败敌军。丢弃的尸体和死马，血肉枕藉，车骑器械甲胄堆积如山。起初有河北军告诉官军说，我们本来是左护军，本来没有斗志，可以杀的是两翼的拐子马，所以刘乙军全力攻击。兀术平时依仗为强兵的，损失了7/10，到陈州后隶属诸将的罪过，韩昶以下都受到鞭打，然后自己率众返回汴京。捷报传来，皇帝非常高兴，授予刘乙武泰军节度使，侍卫马军都虞后，知顺昌府、延怀制置使。这一战，刘乙的军队不满20000人，出战的只有5000人。精兵数十万在西北扎营，连绵15里，每到傍晚，鼓声震山谷，但营中喧哗，整夜有声音。金人派人到城边偷听，城中寂静，没有鸡犬声。兀术帐前甲兵环绕，拿着蜡烛照夜，他的部下轮番在马上打盹。刘乙以逸待劳，所以总能获胜。当时洪浩在燕京秘密上奏，顺昌大捷，金人震惊丧胆，燕京的珍宝重器全部向北迁徙，打算放弃燕京以南的土地。所以议论者认为，当时如果诸将同心分路追击讨伐，那么兀术可以被擒，汴京可以收复。但王师急忙撤回，自己失去了机会，实在可惜。七月，任命刘乙为淮北宣府判官，做杨仪中的副手，在太康县击败敌军。不久，秦桧请求让杨仪中回师镇江，刘乙回太平州，岳飞率兵赶赴皇帝驻地，出师的计划就搁置了。11年，兀术再次征发两河兵，图谋再举。皇帝也预料到敌情，不会一次挫败就罢休，于是下诏在淮西大举集结军队等待。金人攻打泸州、河州，刘乙从太平州渡江抵达泸州，与张俊、杨仪中会合。而敌人已经大举深入，刘乙占据东关的险要地势，扼守要冲，率兵出清溪，两战都胜。行军到这高，与金人隔着石梁河对阵，河通巢湖，宽2丈，刘乙命令托运柴草堆成桥，一会儿就架好了，派机队甲士过桥，躺卧持枪而坐。正好杨仪中、王德、田师中、张子盖的军队都到了。第二天，兀术率10万铁骑分为2翼，夹道列阵。王德逼近其右翼，拉弓射死一员将领，于是大声呼喊持马攻击，诸军鼓噪。金人用拐子马从2翼进攻，王德率军鏖战，杨仪中率10000士兵各持长斧奋力砍击，敌军大败。刘乙与王德等追击，又在东山击败敌军。敌人望见说，这是顺昌的旗帜，立即退走。刘乙驻军河州，得到旨意，便率兵渡江回太平州。当时同时任命三帅，户部同属，各军进退多由张俊决定。而刘乙因顺昌之捷突然显贵，诸将多嫉妒他。张俊与杨仪中结为心腹，而与刘乙有矛盾，所以这高之战的赏赐，刘乙军唯独没得到。过了几天，商议班师，而濠州告急，张俊与杨仪中、 刘乙赶往黄连部救援，离濠州60里，而南城已经陷落。杨一中想进军作战，刘乙对张俊说，本来是救濠州，现在濠州已失，不如退兵据守险要，慢慢再做打算。众将说好。三帅城鼎足之势扎营，有人说敌兵已经撤离，刘乙又说敌人得城后很快退去，一定有阴谋，应当严加防备。张俊不听，命令杨一中与王德帅、沈勇步骑60000人直趋濠州，果然遇到伏击败回。黎明时分，刘乙率军到达藕塘，此时王一中的部队已经进入滁州，张俊的部队已经进入宣化。刘乙的军队正在吃饭，张俊来到后说，敌兵已经逼近，怎么办？刘乙回答说，杨宣府的军队在哪里？张俊说，已经失利撤退了。刘乙对张俊说，不要害怕，我请求率领步兵抵御敌人，宣府您看着吧。刘乙的部下都说，两位大帅的军队已经渡江，我军何必独自苦战。刘乙说，顺昌是座孤城，附近没有百姓援助，我率领的军队不到20000人，尚且能够取胜，何况现在占据地利，又有精锐部队呢？于是设置了3重埋伏等待敌人。不久张俊到来，说侦察兵的情报是假的，不过是七方殿后的部队罢了。刘乙与张俊更加互不相让。一天晚上，张俊的军士放火抢劫刘乙的军营，刘乙抓获16人，将他们的首级挂在毛尖上示众，其余的都逃跑了。刘乙去见张俊，张俊愤怒地对刘乙说，我是宣抚使，你不过是判官，怎么能斩杀我的士兵？刘乙说，不知道是宣抚的军队，只斩杀抢劫营寨的贼兵罢了。张俊说，有士兵回来说从未抢劫营寨，叫出一人对质。刘乙神色严肃地说，刘乙身为国家将帅，如果有罪，宣府应该向朝廷禀报，怎么能与士兵当面对质？他常常作揖后上马离去。不久全军班师回朝，张俊、王一中回到朝廷，总是说岳飞没有前来救援，而刘乙作战不利。秦桧支持他们的说法，于是罢免了刘乙的宣府判官职务，任命他为荆南府知府。岳飞上奏请求留下刘乙掌管军队，朝廷不允许，下诏命刘乙以武泰军节度使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官。刘乙镇守荆南共6年，军民生活安定。魏良臣进言说，刘乙是名将，不应该长期闲置。于是朝廷任命刘乙为潭州知州，加授太尉，再次担任荆南府统帅。江陵县东面有黄潭，建炎年间，有关部门掘开潭水引入长江以防御盗贼，从此夏秋季节潭水涨溢，荆州、衡州一带都遭受水灾。刘乙开始下令堵塞决口，开垦出肥沃田地数千亩，流民自行前来定居的有近千户。朝廷下诏，刘乙遇到重大礼仪活动时准许奏请文官资格，并任命他的侄子刘嗣为江东路兵马副都监。绍兴31年，金主完颜亮调集军队60万，亲自率领南下，旗帜连绵数十里，如同银色的墙壁，朝廷内外大为震惊。当时老将已经没有在世的了，于是任命刘乙为江淮浙西制置使，节制各路兵马。8月，刘乙率军驻扎扬州，树立大将旗帜，敲响战鼓，军容非常严整，观看的人感叹不已。派兵驻扎在清河口，金人用毡子包裹船只运载粮食而来，刘乙派善于潜水的人凿沉了他们的船只。刘乙从滁州退军到赵伯镇，金人进攻真州，刘乙率军返回扬州，统帅刘泽认为城池无法坚守，请求退军到瓜州。金军万户高景山进攻扬州，刘乙派遣运旗在皂角岭抵御，运旗陷入重围奋力作战，林中伏兵发起攻击，大败金军，斩杀高景山，俘虏数100人。捷报上奏后，朝廷赏赐500两黄金、72000白银犒劳军队。在此之前，金人商议留下精锐部队在淮东抵御刘乙，而以主力进入淮西。大将王权不服从刘乙的指挥，不战而溃，从清河口退到扬州，用船把真州、扬州的百姓渡到长江以南，留下部队驻扎瓜州。刘乙生病，请求解除兵权，留下他的侄子刘嗣率1500人堵塞瓜州渡口，又命令李恒率8000人固守。朝廷下诏命刘乙专门防守长江， 刘乙于是返回镇江。11月，金人进攻瓜州，刘四用克敌攻射退了他们。当时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在江淮都师，到达镇江，看到刘乙病重，让李恒暂代刘乙统军。叶义问督促镇江军队渡江，众人都认为不行，叶义问强行命令。刘四坚决请求出战，刘乙不同意，刘四拜祭家庙后出发。金人用重兵逼近瓜州，分兵向东出江边，直扑瓜州。刘四先撤退，李恒以孤军不能抵挡，也退却，丢失了都统制官印，左军统制未有，后军统制王方战死，李恒、刘四仅以身免。当各路军队渡江北上时，刘乙派人拿着黄旗、白旗登上高山瞭望，告诫他们说敌人来了举白旗。两军交战时举两面旗帜，胜利了就举黄旗。这一天两面旗帜举起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刘乙说黄旗很久没有举起，我军危险了。刘乙心中愤懑，病情更加严重。都督府参赞军事于允文从采石来到，督率水军与金人作战。于允文经过镇江，拜访刘乙询问病情。刘乙握着于允文的手说，病情何必问，朝廷养兵30年，一计未失，而大功竟然出自一个儒生，我们这些人愧死了。朝廷召刘乙回京，提举万寿官。刘乙借助都廷议，金朝的使臣即将到来，留守汤思退打扫馆舍接待，派黄衣使者传令刘乙迁居到别事院。刘乙怀疑是刘四连累了自己，常常害怕会有后来的处罚。绍兴32年闰2月，刘乙发怒，吐了几声血而去世。朝廷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给他家银300两，帛300匹，后来谥号为武穆。刘乙慷慨刚毅，有儒将风度。金主完颜亮南下时，下令有敢说刘乙姓名的罪不可赦，列举南朝各位将领，问部下谁敢抵挡，部下都随声应答其姓名，到刘乙时没有人应声。金主说我自己来对付他，然而刘乙最终因病未能成功。世上传说刘乙精通阴阳家的行兵避趋之法，他在扬州时命令全部烧毁城外的房屋，用石灰把城墙全部刷白，在上面写道完颜亮死于此。金主多疑忌，看到后厌恶此事，于是驻扎在龟山，人数太多容不下，因而导致事变。吴玠，字敬卿，德顺军陇干人，父亲安葬在水洛城，于是迁居那里。吴玠年少时陈毅有志向气节，熟悉军事，善于骑射，读书能通晓大义。未满20岁时，以良家子弟身份隶属金元军。政和年间，西夏人侵犯边境，他因战功补任敬义副尉，逐渐升为对将。随从征讨方腊，打败了方腊。等到攻击河北群盗时，累积战功，暂代金元第十将。靖康初年，西夏人进攻怀德军，吴玠率100多骑兵追击，斩首140级，升任第二副将。建炎2年春天，金人渡过黄河，从大庆关出击，攻略秦雍，计划直取金元。都统制区端守卫麻雾镇，命令吴玠担任前锋，进军占据清溪岭，迎击金军大败他们，追击30里，金人开始有所畏惧。吴玠暂代金元路兵马都监兼怀德军之军。金人进攻延安府，金略使王树召区端进兵，区端驻扎在滨州不出发，并且说不如指导他们的巢穴，进攻他们必定救援的地方。曲端于是进攻蒲城，命令吴玠进攻华州，攻克了华州。建炎3年冬天，大盗使兵侵犯汉中，没有攻克，率军想要攻取长安，屈端命令吴玠攻击并斩杀了他，升任中州刺史。宣抚处置使张俊巡视官陕，参议军事刘子宇称赞吴玠兄弟才能勇敢，张俊与吴玠谈话非常高兴，当即授予统治职务。吴玠的弟弟吴林掌管帐前清兵。建炎4年春天，吴玠升任金元路马步军副总管。金军统帅娄秀与萨利赫长驱直入关中，屈端派吴玠在彭元殿抵御，而自己率军驻扎滨州作为后援。金兵来进攻，吴玠击败了他们，萨利赫害怕的哭泣，金军称他为啼哭郎君。金人整顿军队再次作战，吴玠的军队战败，屈端退军驻扎金元，弹劾吴玠违背节度，吴玠被降为吴显大夫，罢免总管职务，再次担任怀德军之军。 张俊爱惜吴玠的才能，不久任命他为秦凤副总管兼凤翔府知府。当时正值战火之后，吴玠招抚流亡安抚百姓，百姓赖以生存，改任中州防御使。同年九月，张俊会合五路兵马，想要与金人决战。吴玠说应该各自扼守要害，等待敌人疲惫，然后乘机进攻。等到驻扎在富平时，都统制又会和诸将商议作战。吴玠说军队要依据有利条件行动，现在地势不利，没有看到可行之处，应该选择高地据守，使敌人不能取胜。诸将都说我军众多，敌军寡少，又前面有芦苇沼泽阻挡，敌人骑兵不能施展，何必迁移到别处。不久敌人突然到来，用车载柴草和土袋，借助泥泞平行前进，逼近吴玠的营寨。于是军队大败，五路都失陷了，巴蜀大为震动。吴玠收集散兵，守卫散关以东的和尚园，积蓄粮草，修缮兵器，设置栅栏做死守的打算。有人对吴玠说应该退守汉中，扼守蜀口来安定人心。吴玠说我守住这里，敌人绝不敢越过我前进，坚壁据守面对他们，他们害怕我们跟在后面偷袭，这正是保卫蜀地的方法。吴玠在和尚园上奉享百姓感激他留下的恩惠，相互在夜间运送粮草帮助他。吴玠用银帛偿还，百姓更加高兴，运送粮草的人更多。金人愤怒，在渭河设伏兵拦截杀害，并且下令实行保五连坐，百姓仍像以前一样围巾运送，几年后才停止。绍兴元年，金将梅利从凤翔，另一将领乌鲁折合从接州成州出散关，约定日期在和尚园会合。乌鲁折合提前到达，在北山列阵挑战。吴玠命令诸将坚守阵地等待，轮番作战，轮番休息。山谷道路狭窄多时，马不能行走，金人下马布战，大败，转移到黄牛寨，正逢大风雨冰雹，于是逃走。梅利正在进攻建阔关，吴玠又派将领击退了他，两军最终没能会合。当初金人入侵时，吴玠与吴林率数千散兵驻扎在和尚园上，朝廷音讯隔绝，军心不稳。有人谋划劫持吴玠兄弟向北投降金人，吴玠知道后召集诸将歃血盟誓，用忠义勉励他们，将士们都感动得流泪，愿意为他效力。张俊记录了他的功劳，按照朝廷授权任命吴玠为明州观察使。吴玠为母亲守丧期间被重新启用，兼任陕西诸路都统制。金人自从起兵海角以来习惯常胜，等到与吴玠作战总是失败，非常愤怒，谋划一定要攻取吴玠。娄秀死后，兀术会合各路兵马十多万人，造浮桥跨越渭河，从宝鸡接连建立连珠营，垒石围城，夹着山涧与官军对抗。十月进攻和尚园，吴玠命令诸将挑选强劲的弓弩，分批轮番射击，称为驻队使，连续发射不停，密集如雨。敌军稍微后退，就用骑兵从侧翼攻击，断绝他们的粮道。估计敌人困乏，将要逃跑，在神奔设置伏兵等待。金兵到来，伏兵发起攻击，敌军大乱。吴玠乘夜出兵攻击，大败金军，兀术中箭，仅以身免。张俊按照授权任命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，吴林为金元路马步军副总管。兀术失败后，于是从河东返回燕山，又任命撒离合为陕西经略使，驻扎凤翔，与吴玠对峙。绍兴二年，朝廷任命吴玠兼任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，节制兴州、文州、龙州三州。金人长久觊觎蜀地，因为吴林驻兵和上元扼守要冲，不能得逞，准备出骑兵夺取。当时吴玠在河池，金人用叛将李彦齐驻扎秦州，窥伺仙人关以牵制吴玠，又命令游击出西河以牵制关师谷，撒离合从商于直岛上京。绍兴三年正月，攻取荆州。二月，长驱直入扬州、汉中。兴元守臣刘子宇紧急命令田胜守卫饶峰关，用一马传信召吴玠前来救援。吴玠从河池日夜奔驰300里，用黄杆送给敌人说：“大军远来，姑且用它解渴。”撒离合大惊，用杖击地说：“你怎么来得这么快？”于是，在饶峰林展开大战。金人身披重甲，登山养弓，一人登上前，就有两人拥在后面。 前面的人战死，后面的人接着进攻。吴界的军队弓弩齐发，投掷大石压击，像这样持续了六天六夜，死者堆积如山，而敌人不退。吴界招募敢死士，每人赏银千两，招募到五千人，准备夹击敌军。恰逢吴界的一名小校得罪后逃奔金人，引导金人从祖西间的小路绕出关后，占据高处俯瞰饶峰关，各路军队不能支持，于是溃败，吴界退守西线。敌人进入新原，刘子羽退守三泉，修筑潭独山来固守。吴界赶到三泉与他相会，不久金人北撤，吴界紧急派兵在午休关拦截，袭击他们的后军坠入山涧，而死的有上千人，金人全部丢弃辎重离去。金人最初的谋划，本以为吴界在西边，所以从东边险道而来，没想到吴界迅速赶到，虽然攻入三郡，但得不偿失。朝廷升吴界为检校少保，充任利州路，皆成凤州制置使。绍兴四年二月，敌人再次大举入侵，进攻仙人关。在此之前，吴林在河上原，粮饷供应不上。吴界又认为此地距离蜀地太远，命令吴林放弃河上原，经营仙人关右侧的沙金亭，修筑一座堡垒，调援驻守军来守。到这时，兀术、撒离诃及刘奎率十万骑兵入侵，从铁山凿崖开路，沿着山岭东下。吴界率一万人当敌要冲，吴林率清兵从七方关兼程赶到，与金兵转战七昼夜，才得以与吴界会合。敌人首先进攻吴界的营寨，吴界击退了他们。敌人又用云梯攻打营垒墙壁，杨正用壮杆击碎了云梯，并用长矛刺杀敌人。吴林拔出刀在地上画线，对各位将领说，要死就死在这里，后退的斩首。金兵分成两路，兀术在东边列阵，韩常在西边列阵。吴林率领精锐士卒穿插在他们中间，左绕右转，随机应变发起攻击。战斗持续很久，吴林的军队稍有疲惫，急忙退守第二道关隘。金兵生力军相继赶到，身披重铠，用铁钩相连，鱼贯而上。吴林用驻队使轮流射击，箭如雨下，金兵尸体层层堆积，敌人踩着尸体攀登。撒离喝住马，环视四周说，我明白了。第二天命令攻打西北楼，姚仲登楼激战，楼倾斜了，用帛做绳索把它拉正。金人用火攻楼，吴林军以酒瓮扑灭火焰。吴界急忙派遣统领田胜用长刀大斧从左右两侧攻击，四面山上火把通明，战鼓震天动地。第二天大举出兵，统领王喜、王武率领精锐士兵分别举着紫旗和白旗冲入金营，金兵阵脚大乱。吴界军奋力攻击，射中韩长的左眼，金兵才开始趁夜逃跑。吴界派遣统制官张燕劫掠衡山寨，王俊在河池埋伏截断退路，又打败了敌人。因为郭震作战不利，将其斩首。这次战役，金兵自元帅以下都携带家属前来。刘奎是刘裕的心腹，原本认为可以图谋蜀地，既然未能得逞，估计吴界终究不可侵犯，于是退回占据凤翔，授予士兵田地，做长久停留的打算，从此不再轻举妄动。捷报传到朝廷，朝廷授予吴界川陕宣府副使。四月收复凤秦陇三州。七月记录仙人关的战功，授予检校少师、凤宁保定军节度使。吴林从防御使升任定国军承宣使，杨正以下官员按等级升迁。绍兴六年，吴界兼任营田大使，改任保平、晋南节度使。绍兴七年，派遣副将马希仲攻打西州，战败，又丢失了巩州，吴界将其斩首。吴界与敌军对峙将近十年，常常苦于远途运输粮饷，劳民伤财，多次裁减冗员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更加注重屯田，每年收获达十万斛。又调派戍守士兵，命令凉州、扬州的守将修治包城废弃的堤堰，百姓知道灌溉有了依靠，愿意回乡耕种的有数万家。绍兴九年，金人请求议和，皇帝因为吴界功劳大，授予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升任四川宣抚使，陕西街、城等州都受他节制，派遣内侍带着亲笔诏书赐予他。诏书到时， 吴玠病情已经非常严重，由人搀扶着受命。皇帝听说后很担忧，命令地方官在蜀地寻找好医生，并派御医急速前往探视。御医还没到，吴玠就在仙人关去世了，享年47岁。追赠少师，赐钱30万。吴玠喜好读史书，凡是历史上可以效法的事就抄录下来放在座位旁边，时间长了，墙壁和窗户上都写满了格言。他用兵以孙武、吴起为本，致力于长远战略，不求眼前小利，所以能保持必胜。他统御部下，严格而又有恩惠，虚心听取意见，虽然身为大将，最底层的士卒也能向他表达情况，所以士卒乐意为他效死。他选用将佐，根据功劳和能力的高低先后来决定，不因亲友权贵而干扰。吴玠死后，胡适将问吴玠能够取胜的原因，武林说，我跟从先兄参与对西夏的战事，每次战斗不过一次进攻或后退的功夫，胜负就分出来了。至于对金兵，则是一进一退地交替，忍耐持久，军令严酷，而下级必然拼死，每次战斗非连日不能决出胜负，胜利了不急于追击，失败了不至于乱阵。这是自古以来用兵所不曾见过的，与他们角逐久了，才了解了他们的实情。金兵的弓箭不如我军的强劲锋利，我军的士卒不如金兵的坚韧耐久。我们常常能在数百步之外用长处贯穿重甲，那么他们的冲锋当然不能抵挡。于是我们选择占据有利地形，派出精锐部队轮流骚扰他们，与他们纠缠不休，使他们不得休息，从而削弱他们坚韧持久的势头。至于在两阵之间决断战机，则是我不能言传的。吴玠晚年颇多嗜好欲望，派人到成都猎取女色，喜好服食丹食，所以患上卡血病而死。当富平之战失败时，秦凤一带都陷落了，金人一心觊觎蜀地，东南的形势也很危急，如果没有吴玠亲身抵挡这一要冲，蜀地早就丢失了，所以西部百姓至今还怀念他。谥号武安，在仙人关建立祠庙，称为思烈庙。淳熙年间追封为福王，有五个儿子，吴拱、吴福、吴总、吴阔、吴总。吴拱也掌握兵权。吴林，字唐清，是吴玠的弟弟，年少时喜好骑马射箭，跟随吴玠攻战，击攻官至阁门宣赞舍人。绍兴元年建库关之战，切断梅利与乌鲁折合的部队，使他们不能会合，金兵逃跑，吴林功劳居多，越级升任统治和尚元军马。于是吴玠驻军河池，吴林专门镇守和尚元。等到兀术大举入侵，吴玠兄弟拼死守卫，敌军阵型分合30多次，吴林随机应变，到神奔伏兵发起，金兵大败，兀术中箭逃走。张俊秉承朝廷旨意，任命吴林为金元路马步军副都总管，升任康州团练使。绍兴三年升任荣州防御使，知秦州、节制街、文二州。这一年吴玠在祖西岭战败，当时吴林还在和尚园，吴玠命令吴林放弃和尚园，另外在仙人关扎营，以防金人深入。绍兴四年，兀术、撒离呵果然率10万大军到达关下，吴林从武接路赶来增援，先写信给吴玠说，杀金平地势开阔遥远，前阵分散，必须后阵依托险要，然后才能必胜。吴玠听从了，紧急修筑第二道关隘，吴林突破包围，辗转作战，在仙人关会合。敌人果然全力攻打第二道关隘，诸将中有人请求另选有利地形防守，吴林愤然说，军队刚交战就撤退，这是不战而逃，我估计这些敌人离开不久了，各位姑且忍耐。于是擂鼓变换旗帜，血战连日，金兵大败，两位首领从此几年不敢窥视蜀地。捷报传来，升任定国军承宣使、西河兰阔路经略安抚使，知西州。绍兴六年新设置行营两护军，吴林为左护军统制。绍兴九年升任都统制，不久受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，知秦州。吴玠去世后受任吴林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当时金人废黜流域，归还河南陕西之地，娄肇出使陕西，想根据方便自行决断，命令三位统帅分陕西而守，让郭浩统帅敷衍，杨正统帅西河，吴林统帅秦凤，想把川口的各军全部移驻陕西。吴林说， 今人反复无常，难以信任，恐怕有别的变故。现在我军移驻陕西，蜀口空虚，敌人如果从南山拦截我军在陕西的部队，直捣蜀口，我不战就自己屈服了。应当暂且依山屯驻，控制要害，等到他们情势显露，兵力疲惫，再逐步进攻占据。娄肇听从了，命令吴陵与杨正两军屯驻内地保卫蜀地，郭浩一军屯驻延安以守卫陕西。不久，胡适将代理四川制置使，并暂时主持宣抚司事务，到达河池。吴陵拜见他说，金兵大军屯驻在河中府，只隔着一座大庆桥，骑兵疾驰，不到五天就能到达川口。我军远在陕西，紧急时来不及集结，关隘没有休憩，粮运断绝，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。我吴陵家族固然不值得顾惜，但国事怎么办？当时朝廷依赖和议而忘记备战，想要废弃仙人关。于是胡适将上奏抗议说，应当对外巩固和好，对内修整守备，如今分兵，应当使陕西蜀地相互连接。近来军官贺载侦察到撒离和秘密谋划说，要进入蜀地不难，放弃陕西不顾，三五年后南军必定来接管，道路我已经熟悉，一旦发动攻取蜀地必然成功。敌情如此，万一果然这样，那么我们就应当事先谋划准备，仙人关不宜立即废弃，榆关仓库也应储存粮食。于是吴陵仅率领牙校三队前往秦州，留下大军守卫街，城两州的寨垒，告诫诸将不得撤除防备。胡适将不久正式担任宣抚使，在河池设置官署。绍兴十年，金人背弃盟约，朝廷下诏命吴陵节制陕西诸路军马。萨利赫渡过黄河，进入长安，直奔凤翔。陕西各路军队隔在敌后，远近震惊恐慌。当时杨正在巩州，郭浩在敷衍，只有吴陵跟随胡适将在河池。胡适将紧急召集诸将商议，只有金元师率田胜与杨正一同来到。参谋官孙沃说，河池守不住，想退保仙人园。吴陵厉声斥责他说，懦夫的话挫伤士气，可以斩首。我吴陵愿以全家百口担保破敌。胡适将认为他豪壮，指着自己的营帐说，我胡适将誓死在此。于是派遣孙沃去金元，命田胜率3000人迎敌。吴陵又派姚仲在石壁寨抵抗，打败了敌人。朝廷下诏命吴陵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。吴陵写信给金江约战，金江虎眼郎君率3000骑兵冲击吴陵的军队，吴陵派李世延率骁骑击退他们。虎眼逃入扶风，吴陵又攻下扶风，俘获3名金将及女真人117人。萨离赫非常愤怒，亲自在百通方作战，列阵20里。吴陵派姚仲力战打败了他，朝廷授任吴陵为镇西军节度使，升任侍卫部军都虞后。绍兴11年，与金统军胡展在单家湾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收复秦州及陕西各郡。当初胡展与西部驻河军50000人屯驻刘家圈，吴陵请求讨伐他们。胡适将问计策怎么定，吴陵说，有新创立的叠阵法，每次战斗以长枪守在前，坐着不能起身，其次是最强攻守，再其次是强弩手，跪膝以待，再其次是神臂攻守，大约敌军迫近到百步之内，则神臂攻先发，70步强攻齐发。后面的阵型也是这样，凡是阵型以巨马为界，用铁钩相连，等到受伤就换人，换人时以鼓声为号，骑兵2翼遮蔽在前面，阵型完成，骑兵后退，这叫叠阵。诸将开始还私下议论说，我军大概要再次被歼灭了。武林说，这是古代的术武令，军法中有记载，诸位不认识罢了。得到车战的一役，没有超过这个的，战士心定就能拉满弓，敌人虽然精锐也不能抵挡，等到与两位首领相遇，就使用了这个阵法。两位首领久经战阵，据守险要，前临峻岭，后控腊家城，认为我军必定不敢轻易进犯。前一天吴陵汇集诸将询问如何攻打，姚仲说，在山上作战就能胜，在山下就会败。吴陵认为正确，于是向敌人挑战，敌人嘲笑他们。吴陵半夜派姚仲和王彦贤梅截击山坡，约定两位将领上岭后点火。两位将领到了岭上，寂静无人声，军队已经全部列阵，万支火把同时点燃。 敌人惊骇地说，我们的是败了。西不住善于谋略，胡展善于作战，两位首领意见不同。吴林先派兵挑诱他们，胡展果然出战鏖战。吴林用叠阵法轮番休息作战，穿着青裘苎马频频指挥，士卒殊死战斗，金人大败。投降的有一万人，胡展败逃保守腊家城，吴林包围并攻打他。城快要攻破时，朝廷用一车送信下诏命令吴林班师，胡氏将只能长叹而已。第二年竟然割让和尚园给敌人，撤守割地都是秦桧主持的。绍兴十二年入京朝见，被授予检校少师，皆成名奉四州经略使，赐给汉中田地五十顷。绍兴十四年，朝廷商议分利州路为东西两路，任命吴林为西路安抚使，治所在新州、街、城、西河、凤、文、龙、新七州隶属其下。当时和议政坚固，而吴林治军整武，常常如同敌人到来。绍兴十七年，改任奉国军节度使，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，安抚使职务不变。绍兴二十一年，因守边安宁，被授予少保。绍兴二十六年，兼任新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，改判新州。南渡以来没有史湘担任都统制的，当时吴林已任开府仪同三司，所以改任他。绍兴三十一年，金主完颜亮背弃盟约，吴林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。秋天，完颜亮渡过淮河，派何喜为西元帅，率兵扼守大散关，尤其攻打黄牛堡。吴林立即乘轿上杀金平，驻军青野原，进一步调集内郡兵分道前进，并授予他们方略。制置使王刚中来与吴林商议军务，吴林不久传檄契丹、西夏及山东、河北，声讨金人罪行以进行讨伐。不久兼任陕西、河东招讨使。吴林因病回到新州，总领王之望快速传信报告执政，说吴林多病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蜀地形势必然危急，请调吴林的侄子金乡帅吴拱回蜀，以协助西军。共写了五封信都没有答复，吴林已经带病勉强支撑，再次登上仙人关。三十二年，吴林派遣姚仲攻取巩州，王彦驻守商、国、陕、华各州，会逢攻取西河路。有的长久攻打不下，有的已经得到又失去，最终没有取得成功。金兵占据大散关六十多天，宋军相持不能攻破。姚仲放弃巩州，转而攻打德顺，已经超过四十天。吴林用之夔州李世炎替换他，派遣儿子吴廷统帅军马。吴廷与敌人在瓦亭交战，打败了他们。吴林亲自率军来到城下，守城的人听到呼喊相公来了，观望叹息，不忍心放箭。吴林巡视各营寨，预先整治黄河边的战地，斩杀不听命令的人，先派数百骑兵试探敌军。敌军一擂鼓，精锐士兵全程涌出突击吴林的军队。吴林军队因为预先整治战地，人人以逸当时。到傍晚，吴林忽然传呼某将作战不利，士兵更加奋勇搏斗，敌人惨败逃入营垒。天亮时，军队再次出击，敌人坚守营垒不动。恰逢天上大风雷，金兵拔营离去，一共八天就攻克了。吴林进入城中，街市照常营业，父老们拦住码头迎接拜见不绝。吴林不久返回河池。四月，袁州被围，吴林命令姚仲率领德顺的兵马前往救援，吴林亲自赶往凤翔视察军队。诸将虽然奋力作战，敌军进攻更加急迫，增兵到七万。五月，姚仲与敌人在袁州的北岭交战，姚仲大败。起初，姚仲从德顺到袁州，由九龙泉登上北岭，命令各军拉满弓弦行进，以卢世敏的部队为前阵，自己所统帅的六千人分为四阵，姚仲的部队为后卫，根据地形便利排列阵势，与敌人激战，开合数十次。恰逢辎重队随着阵势乱行，敌军冲击他们，军队于是大溃败，损失将领三十多人。当初吴林出师时，王之望曾经说，这次出兵士兵的锐气不如以前，姚仲近年来运气不好，不可委以要地。等到姚仲到达袁州，吴林也写信给姚仲，说袁州之围未能立即解除，暂且返回德顺。信未送到，而姚仲战败，吴林也无功而还。不久 剥夺了姚仲的兵权，想杀他，有人劝说而作罢，带上刑具关进河池监狱。孝宗受禅即位，赐给吴林手札，命令他兼任陕西河东路宣府招讨使。吴林预料金人必定再次争夺德顺，急忙奔驰到城下，而完颜希烈等十余万军队果然来进攻。万户豁豁又率领精兵从凤翔相继到来。吴林在东山修筑堡垒防守，敌人拼命争夺，杀伤大半，最终不能攻克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军队驻扎在外，离川口远，恐怕敌人袭击，想放弃三路。于是下诏命令吴林退兵。敌人追击其后，吴林将士死亡很多，三路又被敌人占有。首任少傅。隆兴二年冬天，金人侵犯明州，吴林率兵到岐山，金人听说后退兵，派遣使者来告知说两国已经讲和了。恰好诏令到达，都撤兵离去。沈介任四川安抚制置使，与吴林意见不合，兵部侍郎胡权上书言辞涉及吴林。吴林上奏章请求朝见，皇上亲笔批复同意。还没走到一半路，请求罢免宣抚使及退休都没有批准。乾道元年到京城，皇帝派宦官慰问，在便殿召见问答，允许朝见得受功。高宗见到吴林，感叹说朕与你是老君臣了，可以多次入宫相见。吴林叩头谢恩。两宫慰问的使者接连不断，又命皇子入府拜见，受任太傅，封为新安郡王。过了几天，下诏仍兼任宣抚使，改任新元府知府。等到返回镇所，两宫设宴饯行，非常荣宠。吴林入德寿宫辞别，流下眼泪。高宗也为此惆怅，解下所佩戴的刀赐给他，说以后想念朕时看这把刀就可以了。吴林到汉中修复包城古堰，灌溉田地数千顷，百姓感到很便利。乾道三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追赠太师，追封信王。皇上震惊哀悼，停止上朝两天，赏赐助丧财物增加等级。高宗又赐银1000两。当初吴林病重时，叫来幕僚起草仪表，命令直接书写其事，说希望陛下不要放弃四川，不要轻易出兵。没有提及家事，人们称赞他的忠诚。吴林刚毅勇猛，注重大节，忽略琐细，读史书通晓大义。代替兄长做将领，镇守蜀地20多年，俨然成为一方重镇，威名仅次于吴玠。高宗曾经询问战胜敌人的方法，吴林说弱者出战，强者随后。高宗说这是孙膑三四之法，一败而二胜。曾经撰写兵法两篇，大意说金人有四个长处，我们有四个短处，应当反用我们的短处制约他们的长处。四个长处是骑兵、坚忍、重甲、弓箭，我们汇集番汉的长处，兼收并蓄而一起使用，用分队来制约他们的骑兵，用轮番休战来制约他们的坚忍，制约他们的重甲就用强弓硬弩，制约他们的弓箭就用远克近，以强制弱。布阵的方法以步兵为阵心左右翼，以骑兵为左右肋，拒马布置在两肋之间。至于临时增减的不同，则取决于随机应变，懂得军事的人很认可。王刚中曾经谈论刘乙的优良，吴林说刘信书有雅量但没有英勇气概，天下异口同声赞誉他，恐怕不能抵挡逆贼完颜亮，我私下担忧。王刚中不以为然，刘乙果然没有功绩，忧郁愤懑而死。吴林选拔诸将都根据功劳，有人推荐有才能的人，吴林说军官不经过尝试，难以知道他的才能，因为小的优点就提拔他，那么侥幸的人得志，而边境老将的心就会松懈了。儿子吴挺，吴挺字仲烈，因门因功劳补官，跟随吴林任中郎将，统帅西部兵马到皇帝行在。高宗询问西部边境的形势、兵力以及战守的事宜策略，吴挺回答称旨，越级受任右武郎，浙西都监兼御前，之后赐金带。不久差遣为利路前辖，改任利州东路前军统统制，接着改任西路。绍兴31年，金人被蒙，吴林以宣抚使统领三路兵马抵御，吴挺请求亲临前线效力，吴林任命他为中军统制。宋军收复秦州后， 金将何喜背景以及叛将张忠彦率兵来争夺，吴挺攻破他们的治平寨。不久，南市城的贼寇也几脚策应，转战一整天。吴挺命令前军统制梅燕率众直接占据城门，众人不理解，梅燕也害怕力量不敌。吴挺督促他，梅燕出兵殊死作战，吴挺率领被围骑兵全部换成黄旗，绕到敌人背后，凭借高处突击。敌人惊呼：“黄旗而来了！”于是惊慌败退。吴挺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，上报梅燕为第一，士兵们很赞赏他。吴林也避嫌，一起隐藏了他的功劳，提拔为荣州刺史，不久受任西河经略、安抚使。第二年，吴挺接到檄文，与都统制姚仲率领东西路兵马攻打德顺。金朝左都监率领平凉的全部兵力来支援何喜，又派精兵数万从凤翔前来会合。姚仲驻军六盘山，吴挺独自奔赴瓦亭，亲身冒着箭矢，众人跟随他。金人放弃骑兵，手持短兵器奋力搏斗，吴挺派遣别将全部夺取他们的马匹，金兵于是溃败。吴挺率兵追击，擒获千户耶律九金、背景等137人。金人鉴于上次的失败，全军奔赴德顺。吴林从秦州来都师，先在险要处筑壁垒，并且整治嘉禾的战地。金人果然大举到来，吴挺引诱他们到达所整治的战地，以强大兵力逼迫敌人，不能支撑，一夜逃走。巩州久攻不下，吴挺率领选锋军到城下，诸将都说西北坡地容易进攻，如果分兵各自负责一面，应该有利。吴挺说，西北虽然低，但土质坚硬，东南靠河多是沙石，容易崩塌，而且兵分则少，以少的兵力抵挡坚固的城池，能攻下吗？于是命令全军攻击东南角。不到两天，城上楼橹都被摧毁。半夜，他们的将领雷千户约定投降，黎明时城被攻破。因公受任团练使，又因瓦亭之功受任颍州防御使。孝宗即位，加封吴林兼陕西河东路招讨宣抚使。吴林担心敌人必定再次争夺德顺，从河池到来，金人果然集合十余万兵马，列炸聚首。有个大酋率领骑兵数千窥视东山，吴林命令吴挺率领骑兵迎击，打退了他们，于是占据东山，筑堡防守，敌人不能争夺，于是更修造工程器具，制作大车藏匿战士在其中，准备填平壕沟前进。吴挺命令挑选大木竖立在路中间，大车到来不能前进。受任武昌军承宣使，不久加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西河路经略安抚使，中军统制，当时年仅25岁。恰逢朝廷主张议和，下诏西部军队解除戒备，父子于是回军。乾道元年升任本军都统制。乾道三年，奉父命入朝奏事，受任侍卫青部军指挥使，节制新州军马。吴林去世，起复为荆州都统、京房开达安抚使，改任利州东路总管。吴挺竭力请求服满丧期，服丧期满，召为左卫上将军。朝廷正在商议设置神武中军5000人，隶属御前，任命吴挺为都统制。吴挺竭力陈述不应当轻易改变祖宗法度，事情于是停止，受任主管侍卫部军司公事。吴挺每次闲宴觐见从容，曾经论述两淮形势空旷广阔，贝多利分，应当选择有利地形以重兵扼守，敌人养攻则不能攻克，跨越西南又不敢，我以全力乘其疲惫，没有不成功的。皇帝颇为赞许采纳。淳熙元年改任新州都统，受任定将军节度使。当初军中自行在探昌设置护士，以换取羌人的马匹，西路骑兵于是称雄天下。自从张松掌管雀木，上奏断绝军中护士自行供给马匹，所得多是烈马。吴挺到任，首先陈述利害上奏，请求每年购买500匹，下诏允许700匹。起初五星所部到各郡取粮饷，漫无同属。吴挺上奏以十军为名，从北边到五星设置五军，叫踏白、催风、选风、侧选风、游弋。五星以西到绵州为左、右、后三军，而驻守五星的是前军、中军。营部从此开始井井有条。四年入朝觐见，受任之新州、 利州西路安抚使，秘密修缮造交堡，增建二堡，修缮兵器，储存在两个仓库，敌人始终没有发觉。十年冬天，特加检校少保。成州、西河州发生大饥荒，吴挺尽力赈济抚恤，告知总负责分拨军储来辅助，救活几乎数千万人。蜀地自从各军驻军，凡是粮饷赏赐，官府通常收购三分之一，根据价格高低发放，名叫折估，随屯驻地互相折算。年久屯驻地迁移，粮饷赏赐不改变旧例，以至于有同一部队而粮饷相差数倍的情况，吴挺收集起来，制定统一标准上报。光宗即位，御笔嘉奖慰劳。而西河、街、城、凤、文、龙六州器械没有修缮，吴挺节省冗费，聚集工匠，全部重新制造。治军虽然严格，但能适时掌握缓急，士兵因此不困窘。郡东北有两条山谷水，吴挺修筑两条堤坝来防御。绍熙二年，洪水爆发，涌入城中。吴挺赈济了受灾的人，又增筑长堤，百姓赖此得以安宁。下诏询问备边急务，立即提出增加储备的方策，从此粮草不缺乏。四年春天，因病请求退休，下诏加太尉。去世，享年56岁。追赠少师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吴挺从小出身勋乏，但不自居尊贵，礼贤下士，即使遇到小官见礼，也不敢怠慢疏忽。安抚将士，人人有恩。吴林的旧部在亭下拜见，总是降阶回礼，如果违犯军法，诛杀惩治，没有稍加宽恕。吴林曾经对孝宗说，诸子中只有吴挺可以任用。孝宗也说，吴挺是朕从千百人中选出来的，逢年过节慰问不绝，受到的待遇尤其深厚。光宗赏赐内府珍奇，以表示特殊礼遇。儿子五人，吴熙是次子。吴熙官至太尉、昭信军节度使，因叛乱被诛，见别的传。论说刘以神机武略，出奇制胜，顺昌大捷，威震敌国，即使韩信在纸上的军队也不能超过。有人说他英勇气概不足，雅量有余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吴介与弟弟吴林智勇忠实，协力同心，据守险要抵抗敌人，最终保全蜀地，以功名终老，盛大。吴挺多次随从征讨，功效非常显著，有父亲的风范。然而吴介晚年颇为荒淫，吴林多有丧败，难道是习惯于长盛，骄心奢侈吗？或者三世为将，酿成逆贼无息的叛变，倾覆其宗嗣，大概是有原因的。